常念弥陀增智慧，勤修道业正菩提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欢迎收听高僧大德的故事。玄奘隐喻天竺流芳华夏。玄奘从伽罗河国到达犍陀罗国，国中的佛寺有1000多个，国中的人都信佛教，国都中有钵庙，庙中曾供有如来的钵，现在钵已经被移到波斯王宫中供奉。城东有迦尼王大塔，塔基周长达1里，其中有佛骨舍利一壶，高高的放在塔中。塔的九轮上下共500尺，象征25重天火之灾，这也是世人所说的却离浮屠。北魏的灵太后胡氏深信佛教，派僧人道生送来长幡，长达700多尺，披挂在塔上，一直缠到塔基。塔的旁边还有很多遗迹，如世亲创作俱舍论处、千眼佛眨眼奉双亲处、须大拿太子修菩萨行处、仙毗女乱而转化成鬼处等。阿育王在这些地方都立有标志之塔。玄奘就这样在佛教的故乡印度的大地上行走着，在路途中他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，有时甚至是死里逃生，所凭借的就是他那一颗真心向佛的赤诚之心。玄奘一行从杰惹居舍国向东南走2000多里，经过了4个国家。这一天玄奘正带领众人顺着一条河继续行走，忽然从对面杀出一队人马，他们把玄奘等人团团围住，就听见领头的那个面貌凶恶的家伙说道：
真是苍天有眼，我正愁找不到祭天的贡品，却遇到了你们这群秃驴，快都给我绑上。
于是玄奘等80多人被这群人用绳子捆住。原来这群人是打家劫舍的贼人，他们正想杀人祭天，贼人在这80人中挑来挑去，挑中了玄奘作为祭天的贡品。贼人在船上设了祭坛，把玄奘放在坛中，他们想先把玄奘生吃一部分，然后再用锅把剩下的那部分煮熟，此时无人能够解救玄奘。玄奘面无惧色，他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心里想着慈悲的弥勒佛如来，暗自发誓：
如果我的生命还不该结束，那么就请诸佛解救我；如果我的生命已对弘法无用，那么我就死而无憾了。
同行的众人看见贼人要杀玄奘，他们一起放声大哭。突然河岸的狂风铺天盖地地刮来，狂风携带着沙子向贼人的船刮去，顷刻间贼人的船翻了，船上的木板被风吹折，贼人们惊恐地睁大了眼。与玄奘同来的人对贼人说道：
这法师不辞劳苦，经历磨难，就是要专心求法，为边陲的人们谋利益。你们如果杀了他，就会有弥天的大罪，会受到上天的惩罚，我们愿意为他而死。
贼人听到这话 纷纷地扔掉兵刃，以礼相待，对玄奘忏悔自己的罪过，把玄奘等人放走。玄奘每到一处，都要拜谒当地的佛教遗迹，这些遗迹是先辈的佛家高僧大德们留下的，他们仿佛是要感谢这位来自异邦的虔诚求法者，纷纷向他显现出灵异的瑞相。在印度的中部，有一个摩揭陀国，国中有一座山，名叫迦耶山，世人又称之为名山。这座山是自古国王登临设封的地方，如来佛离俗成道就是在这个山。在山上有著名的大菩提寺，是狮子国的国王出钱兴建的。此国的12月30日，即唐的1月15日，国人称之为神变日。到这天晚上会出现吉祥的光，同时天空中会飘下奇异的花，落在树上和院子里。玄奘来到大菩提寺，看到经书中记载的这些遗迹就在眼前，他感慨颇多，只遗憾自己生在末世，不能亲睹佛的真言。玄奘觉得自己虽然见了圣迹，却还没有看到吉祥之景，他决定留下来，以自己的诚心来感动上天，显示吉景。玄奘在寺中打坐修炼，与高僧谈论佛理。一天晚上，玄奘正在听一个居士讲瑜伽师地论，突然灯灭了，身上佩戴的珠宝璎珞都失去了光彩，但却有光明照耀内外，只是不知光明来自何方。居士和玄奘都感到奇怪，他们走出屋子看向菩提树，只见一个僧人手拿舍利，大小像人的手指，在树下举着给人看。舍利放出的光照明天地，众人兴奋不已，远远地向舍利参拜行礼，直到清晨光才消失。玄奘在印度境内走过了几十个国家，终于到达他此次西行的目的地那烂陀寺。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佛寺，唐人称之为无厌。这个寺院由5个国王共同出资建造，寺庙的供奉丰厚，衣食不愁，因此有无厌之称。那烂陀寺有5个院子，5个院子有一个共同的大门，周围有4重内门，外面有3重围墙，院中有水流过，水沟极深，院内种有花，色彩艳丽无比。寺中居住着10000多僧人，全部由国家供养。寺中有无数的佛像和各种各样的佛教遗迹。此国有一个惯例，对于那些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法师，国王都要给他们封侯，赏给他们10成。后来逐渐减少赏赐的数量，但也不会少于3成。高僧大德们只在寺中讨论佛法，因而寺中的高僧道法高深。那烂陀寺每年要接受来自各国的学法者。那烂陀寺的住持叫戒贤，年纪已有106岁，其道法高深无比，人称正法藏。 正法藏博闻强记，内外大小一切书都能通晓。戒日王把10个诚意的税收全部送给他。玄奘西行求法的风声早已传到了那烂陀寺，那烂陀寺的众僧听说玄奘快要到了，先派出40多人去迎候。玄奘到达寺中的那天，寺中僧人200人，俗人2000人，推着车，撑着伞盖，拿着鲜花前去迎接。那烂陀寺内外人潮如涌，伞盖如云，好像是在欢庆什么重大的节日。众人把玄奘领到寺中，与众僧相见，然后给他安排住处，待遇与寺中的大德一样。接着有人领玄奘前去拜见戒贤。玄奘走到戒贤的住处，对着高居于座上的戒贤深施一礼。戒贤命就坐，然后问道：
法师从何而来？
啊，弟子久闻贵寺大名，从支那而来，欲学瑜伽等论，以期求得正法。
戒贤听完玄奘的话，突然掩面而泣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感到有些惊异。戒贤好一会儿才止住了哭泣，然后又向玄奘施一谢礼：
感谢法师前来救我疾苦，我3年前得了病，疼得如同刀割一样，我当想不食而亡，以结束这种难耐的痛苦。就在这时，我梦见有一金人对我说：
你千万不要死，这种痛苦是对你前世做国王时所做坏事的报应，你应当自我悔过，怎么能死呢？现在有一个支那僧人到此学法，他正在途中，3年后会到这里，你要教给他佛法，然后让他把佛法再传到他的国家去，你的罪就免除了。我是曼殊室利，特地来劝你。
戒贤又问玄奘已走了多长时间，玄奘答说3年，这和梦中的金人所说完全一致。戒贤此时悲喜交加，再次向玄奘施礼致谢。那烂陀寺中设有10个法通三藏的称号，赐给那些学通经藏的高僧大德，是寺中的最高荣誉。现在已有9人被授此称号。玄奘来到后，寺中把这一称号授予了他。对法通三藏者，寺中每日给上等佳肴2盘，大人米1升，还有槟榔、豆蔻、龙脑、香乳、苏蜜等，每人有4个净人婆罗侍候，出入丞相，30个随从。大人米是一种精米，大得像乌豆一样，做饭时香气可飘100步，只有这里出产。这种米是专供国王和知法者食用的。玄奘请戒贤讲解瑜伽论，和玄奘一起听讲者达数千人，15个月讲究一遍，第二遍又讲了9个月。此后玄奘又学习顺理、显扬、对法等经论，并不断地向戒贤请教。对于瑜伽论，玄奘认真地研究了5年，朝夕不停。这天戒贤收到了统治印度的戒日王的来信，戒日王此时正在讨伐乌察国的途中。信中说， 一个南印度的灌顶支，名叫般若坦多，通晓正良部，做了篇百颂的破大乘论，许多小乘论师向戒日王推荐此论，要与大乘教决一胜负。戒日王让那烂陀寺派出四个内外大小皆通的论师，到戒日王行军之处，与小乘论师进行辩论。戒贤于是派海慧、智光、狮子光和玄奘四人为应辩之人。四人正在做出发的准备，忽听得那烂陀寺的外边一片混乱，立刻有僧人向戒贤禀报，有一个顺势外道的人写出了40条，贴在那烂陀寺的门上，要与那烂陀的僧人进行辩论，并扬言，如果有人能把他驳倒，他就用自己的头来谢罪。他的论证细密，很难找出破绽，但是寺中众人对这种外道了解的并不很多，众僧对能否可以辩胜表示怀疑，都默然不语，无人出去辩论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风俗，如双方辩论后，输的一方要骑在驴背上，人们把粪尿从他的头上灌下去，然后在公众面前表示服从，做胜方的奴隶。玄奘让人把那40条抄回来，自己认真地研究了一番，对众人说道，
我要与他辩论，我们怎么能受他的侮辱呢？请诸位给我做旁证。
经过几番辩论，对方辩解无路，理屈词穷，神情沮丧，立即爬在地上表示降服。众僧欢呼雀跃，有人要对此人履行前约，把他斩首。玄奘制止道，
不可，佛法博大宽容，并不主张刑罚，我们要让他接受佛法，就像奴仆侍奉主人那样信奉佛法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
于是这个外道留在了寺中，皈依了佛门，找来小乘教论师的破大乘论，研究其中的谬误，以备前去辩论之用。玄奘问皈依佛门前的外道，
你知道乌察小乘论师的破大乘论吗？
外道回答说，
哦，曾有所耳闻，我对他们的学说很了解。
于是玄奘让他讲述了乌察小乘教的学说，了解其主要的理论。玄奘用大乘教的思想批判乌察小乘论师的观点，写出了1600多颂的治恶论，并把它送给戒贤等大德。众大德说，这篇论可以横扫天下的敌人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玄奘在那烂陀寺研习了5年的佛法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，想留下来继续学习。此时戒贤对玄奘说道，
学习佛法贵在交流，独自一人学习是不行的，你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学一学，不然就会失去良好的时机，然后你还要及早地返回你的国家去弘扬正法。你不惜生命前来求法，难道不是为此吗？智慧是无边的，只有佛才能穷尽它。人的生命就像朝露一样，或早或晚，它是要消失的，你万万不可延迟。
于是玄奘从那烂陀寺出发，在印度境内拜谒佛寺学习道法。他先后经过伊烂拿、三摩达扎、 乌察、僧伽罗、乔萨罗等国，玄奘在这些国家中学习道法，参拜遗迹。在波伐多国，有几个高僧学识渊博，可以为师，玄奘在那里停留两年，学习正量部的根本论、摄正法论、诚实论等。在藏林山，有一个圣君论师，是刹帝利人，他学遍内外五名，而在林中原图讲经，从他学法的人日益增多，国王也曾来拜见他，并封给他诚意作为供养。玄奘向他学习唯识抉择论、意义论和成无畏论等，一共学习两年。一天夜晚，玄奘在圣君论师处的寺庙中做梦，他梦见寺院内外和树林被火烧成灰烬，又在梦中见到一个金人，金人告诉他，十年以后戒日王一死，印度就会大乱，就像现在燃烧的大火一样。玄奘醒来后向圣君说明此事，并下了回去的决心。玄奘又回到了那烂陀寺，向戒贤辞行。戒贤赠给了玄奘许多经书。玄奘想从北边回国，为的是路经高昌，好实现当年自己的诺言。玄奘在回国的途中，像来时一样，一边走，一边参拜遗迹，学习佛法。同时，他还把自己所学到的佛法在各地弘扬。于是，玄奘又一次在印度的土地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。在东印度的迦摩吕多国，人们信奉外道，国王童子王侍奉天神，喜爱各种各样的道法。只要是富有智慧，他不问正邪，都予以尊敬。玄奘要在此国中用佛法来扫除外道，因此而开讲法席，听讲者在国王面前称赞玄奘神思敏捷。童子王听后非常兴奋，想面见玄奘，他派人去请玄奘，玄奘推辞再三，才去会见国王。一见面，两人都觉得似曾相识，二人谈起佛法来兴致颇浓，忘记了时间。此时国内有许多外道异术之人在国王的身边，他们要与玄奘辩论，让国王来判定佛法与外道谁优谁劣。外道者和玄奘辩论了不长时间，就全部都败下阵来。国王对玄奘更加的敬重。当国王问玄奘信奉佛有何益处时，玄奘称如来三身利物，并写了300诵长的三身论赠给国王。国王说这是他生平未曾看到的，于是他开始全心信佛。高僧大德的故事，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